保守，让我们今天早上也能够在这里一同聚会。我也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因为行动不方便，而且其他的缘故，不能够在我们当中在线上与我们一起敬拜的，我们也特别纪念你，为你祷告，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在寒冷的天气当中经历了上帝你自己的眷顾跟保守，特别在过去这几天我们在严寒的里头，你赐给我们有心里的平安，在生活上满有你自己的恩典，我们实在要感谢你。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是你却爱我们爱到底。我们更感谢你，虽然我们在我们这个敬拜服事的过程当中遇见了许许多多不同的挑战，但是我们感谢恩主，因为你说你爱我们就爱到底。你知道当我们面对甚至在困难的里头，我们仍然能够看见你的大爱的彰显，让我们能够每一天当我们向你祷告念你给我们的圣经，我们与你同行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喜乐。我们谢谢你，我们恳求你在今天早上这段敬拜的时间当中，让我们能够以普世所有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的地点的弟兄姐妹，我们连接起来一同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时刻恳求你圣灵再次来到接近我们，让我们心里头能够被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以致到我们能够将神的话能够聆听明白，也藏在我们的心当中，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能够实践，让你的名能够被高举。耶稣，我们爱你，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到敬拜，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非常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让我能够有机会跟你一同敬拜，也特别有机会在这个时刻能够借着两节的经文来到去思想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这个主题，就是献身为活祭。那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一跟第二节经文是如此记载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不晓得当你看到了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你心里的感觉是如何，但每一次当我念到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感谢上帝一切的事情。在这里这叫保罗先生所写的信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他的写信在以弗所的圣徒。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在耶稣基督的里头是一个圣徒呢？在这个整个的社区的里头，在你的家我的家的里头，耶稣看我们是一个的圣徒。这个圣徒是就是说在世界上与其他的人有所分别出来的一个被神拯救，被神的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的罪在赦免之后，这就圣灵的带领引导，使到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正如约翰福音里头所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今天我们不单只是神他自己的儿女，在神的眼光看我们，我们是一个圣徒，是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被分辨出来的一个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引用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你会明白保罗先生曾经 写了几卷书，他的名字是以弗所书啦、腓立比书、腓利门书跟哥罗西书。如果你研究保罗的书信的分类的时候，我们可以称为这四卷书是保罗先生在坐牢的时候，在监狱里面过活的时候，他想到了弟兄姐妹，因此他就分别写给腓立比的教会，写给这个哥罗西的教会，也特别写了一封信给腓利门。然后我们也看到这本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按照他的背景来看，大概是主后61年的时候，保罗先生在罗马坐牢的时候，监狱的里头所写的。当他写完之后，按照以弗所书的6:21，我们知道这本书就由另外一个的门徒叫推基古送到这个教会去。以弗所书是一个很特别的书信。为什么我们说它是特别的书信呢？我们知道哥罗西书就写给哥罗西，我们看到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的就写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写给罗马的就是罗马，腓立比的就是腓立比。那为什么我们说这本书以弗所书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呢？按照这些研究圣经的学者以及收集这个经卷成为圣经的那个时段，我们会发觉到原来以弗所书这本书卷不是单单给以弗所的教会的。按照他们的研究跟他们在这个当中他们看到这卷书乃是保罗先生写给当时各地的教会的书卷，所以这本书卷对当时的各地的教会来说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你知道今天当我们能够再细心有机会再看整卷的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以弗所书非常的强调有关教会的真理。但是这本书为什么叫做以弗所书呢？就是因为当时这些的教父的会议准备又将圣经定为经典一本圣经的时候，刚好这卷书以弗所书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当这封传出去的时候，那个教会写给哪个教会那个名字那个地方是空白的，所以去到哪个地方念这本书的时候，就是那本书那个教会的那个名字，然后就念下去，就来到刚才我说收成为经典的时候 canonized 的时候，这本书刚好是在以弗所这个教会，所以就被称为一个是什么以弗所书了。当我们细心看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教导给我们看到，是今天早上我想制作这两节的经文跟大家从很细心的来到去看这两节的书。我们会发觉到这卷书呢，保罗先生在1:1的里头他就这么说，他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从这句话的当中我们去思想的时候，原来献身为活祭是奉神的旨意而成的。保罗在这里他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保罗说他今天能够成为一个使徒，并不是他自己去决定要做一个使徒的，乃是因为神的旨意呼召他成为他的儿女，然后再呼召他来成为一个的使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先生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 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受人从人那边领受的，也不是从人教导我的，乃是耶稣基督启示而来的。保罗很清楚他自己，他知道他今天是成为一个使徒，是因为神在他的计划的当中呼召了他来到做这件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细心去看这个使徒这个字的话，我们就明白使徒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一个被差遣代表主人去完成主人所交托给他的工作的一个仆人。所以保罗他明白他今天真能够有这个身份，是因为他代表了耶稣基督。为什么会代表耶稣基督呢？因为耶稣呼召他去做这个工作，所以他就忠心的殷勤的，无论在任何的情况当中，他都要完成上帝所给他的使命。其实保罗，如果我们再看整个保罗的书信，我们再从使徒行传去了解这个保罗的时候，我们明白保罗他自己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拥有一个怎么样的身份。在宗教来说，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在政治上，当时的那个时候，他是那个时代的七世议士当中的一个，就是表示说他能够在整个政治圈的里头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一个人。因为他出生在这个犹太的背景，所以我们就发觉到他也是一个拉比，而且他是在最当时最伟大的一个教授老师加玛列的身下来到去接受这个教育。因此在所有这一切的情况之下，他成为了一个什么，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犹太的信徒。如果你再去看腓立比书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当时他的那个情况。如果你去看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看他怎么样为了他的信仰，那个时候他的信仰他就逼迫所有的基督徒要追杀他们，要抓拿他们。就在这个时候，他在大马士的路上被耶稣亲自抓住了，对付了他，然后呼召他成为一个的使徒。我们发现他当他成为一个使徒之后，他被神呼召了出去向这些外邦人来到去传福音。所以当时这些犹太人对他内心的情况非常的惊讶，而且在他传道的生涯的当中给他有许许多多的迫害。如果我们来到看保罗先生所写的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到在23节到28节，保罗怎么描写在他传道的事工上的那些的困难呢？23节他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谎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苦难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次减一次就是39次，被棍打3次，被石头打了1次，因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海的这个深海里头。26节他怎么说呢？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采的危险，同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你看到 多么的困难，在这种传道的生涯的里头，他遇见了这些的问题。然后在27节的里头，保罗继续告诉我们说，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外面的事情，还为教会的事情、挂心的事情，天天压在他的身上。所以从这个哥林多后书的里头，就给我们看到了保罗先生说他所遇见的这一切的困难。他说，如果你们是基督的仆人，我更加是，我为了在传这个福音，来牧养这个教会，来管理这个教会的时候，我碰见的困难比众人还要多。但是你会发觉到是什么呢？当他来到坐牢的这些日子的时候，他仍然非常的有把握，我是奉神的旨意做使徒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在你跟我这个时候，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在我们教会的生活服侍的当中，我们也会遭遇着不同的困难，我们有很多的打击，有很多失败，很多的时候被人诬告，被人批评。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挑战的时候，你能否能够告诉耶稣说，我是奉你的旨意做你的儿女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决志相信耶稣的时候，不是因为你的选择，乃是神的圣灵，神的灵感动你，看见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没办法靠着我自己得救，我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我是因着圣灵的感动，我们是因着圣灵的感动，我们悔改了，神赦免我们，是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就需要很求主给我们去明白，原来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所遭遇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旨意的里头。所以保罗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他能够献身成为活祭，因为他明白我一切所有的所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是神他自己的带领跟他给我的这个恩典。他明白是神呼召他的，从而就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去明白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其实明白神的旨意，是我们每一个跟从耶稣基督的信徒们的一个必须经历所关心的一件的事情。我想，如果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的话，最低限度我们需要有几个的态度。第一，就是说我愿意遵循上帝的旨意的心。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在第七章第十七节的里头，他这么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神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何是出于神，何是出于我凭自己说的呢？但如果你跟我愿意去寻求神的旨意的话，神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里头，他都很清楚的提示给我们，教导我们。旨意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心思，上帝的意思。各位弟兄姐妹，你跟我都念主祷文嘛，主教导我们的那个祷文里头有句话是这么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是不是愿主的旨意成就？今天你跟我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就应该很清楚的明白，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他的心意对我有什么的 expectation， 对我什么期望。那 他对我的期望在哪里呢？其实上帝的旨意已经明明的在他的所给我们的接本的圣经的当中。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七节，无论做什么和说话和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这就他来到感谢父神。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上帝所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给我们看到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什么，是什么事情呢？已经在圣经的里头很清楚的来到告诉了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打开他的话语来，他去追求去了解去明白的话，神的话就很清楚的指示了我们。所以你会发觉到在诗篇三十二篇第八节，他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导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诗人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我要定睛在你的身上劝导我。那我们怎么能够看见呢？就是我们必须来到仰望他，所以我们就必须有一个明亮的眼睛，天天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的念上帝的话，我们说灵修的时刻，神愿意将他的心意交托给你，更交托给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你跟我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是一个愿意全寻求神旨意的人。我们发觉到保罗一生经过了这一切的事情，他所遭遇的一切的难处，到了最终当他坐在监狱里头坐牢，好像失去了一切的自由的里头，他深深感受到，今天我坐在这里，坐在监牢的里头，也是上帝的旨意对我的一个的呼召。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给你看见，给我看见，我们每一天都在他的带领之下过我们的生活，虽然有许多的难处是我们从来没想过的，既然发生在我们身上，但这些也是给我们看到，原来神就要通过了这些的难处，这些的挑战，让我们看见什么，他的那个奇妙的带领跟他奇妙的供应。保罗他明白献身为活祭来源是来到是从神的旨意而来。第二方面让我们去思想的是什么，献身为活祭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写信给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书信的里头，在一章一节里头他就这么说了，他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所以从第二个角度我们去看，献身为活祭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一章一节说，在基督耶稣里忠心，忠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个忠心这些的经文，从文理版的圣经，我们知道圣经有很多的版本，我也鼓励大家，如果你用你的 iPad 或者你的那个智慧电话的时候，你可以上一个网叫台湾 Bible 台湾圣经， 台湾 Bible 那个 .com 里头呢，就每一卷书里头它有各种不同的翻译版本，只要你一按进去的时候，不同的版本的圣经，将那些的圣经翻出来，有不同的意思给我们看见。而从这个一章一节的里头，文理版的圣经它怎么说，由上帝旨意为基督耶稣使徒保罗书达以弗所诸圣徒，即忠信于基督耶稣的人。忠信在文理版的圣经它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它是说有信心，有忠信，非福，是可靠的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你跟我有忠信，有忠信吗？在我们服侍耶稣的事情上，我们怎么去表达我们对主的忠信，对主的忠信呢？我曾经看过一篇的文章，他切莫告诉我说，他说在教会里头有一些人的服侍是交差的服侍，交差，有一些人的服侍的确是服侍。他说到底交差跟服侍有什么分别呢？他这样解释，他说如果因为没有人会去做，你去做，那就是交差了，没有人做嘛，叫这些事情一定要完成的，没有人做我就去做了，那就在交差。但是如果你觉得今天我去为耶稣而去做的话，那就是一个侍奉了。如果因为被人批评你就放弃，那就是交差了。如果在你工作当中你坚持到底，不管受到任何的批评闲言闲语，你还是在做，那就是侍奉了。如果因为不会影响你其他的活动你才去做，那是交差。如果你完全委身，甚至放下你自己应该要做其他的事情，你就不去做，而回到教会来去服侍的时候，那就是服侍。什么叫做交差跟侍奉？这篇文章继续说，如果尽管没有人认同你的努力，你仍然坚持到底，那就是侍奉。亲爱的弟兄姐妹，交差难以叫我们兴奋，侍奉却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叫我能够兴奋难明。如果我们只注重事情的成败，那是交差。如果我们关注的是那个处事的忠信，那就是侍奉。伟大而不断增长的教会是充满了侍奉的信徒。今天你跟我是怎样的态度呢？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是交差呢，还是侍奉呢？记得保罗先生说，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不是交差，是忠心。感谢主，在我过去这几十年一直在教会来到去做牧养的工作，我并不说我做得很好，但最低限度在我牧养的教会的里头，我看到我的弟兄姐妹对侍奉有四种不同的看法。 我想跟你分享第一种的看法是什么？无可奈行，无可奈何行，没办法。当教会要他帮忙的时候，找到你，没办法了，不得不做，很辛苦的去做，好像一个重担一样，又在侍奉当中没有任何的喜乐，这是无可奈行。第二种的信徒，我看到是什么？把太极权势是什么呢？他们被邀请在教会里头做一件事情，他们常常用太极拳的技巧，4两拨千斤。事情到他那边去的时候，他总是找别人来到代替，请他做一些事情，他总是推得一干二净。教会他常常在教会里头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第三位给我看到的是什么？自我夸耀型，有无可奈何型，有他爱去前行，这种是自我夸耀型。在教会里头做了一点点的事情，总害怕没有人知道，所以他就这就祷告的时候，将自所做的事情向上帝祷告，其实他是向人报告而不是祷告，这就是夸行的。有什么做了一些工作怕没人晓得，常常就会 找教会的工作人员说：“哎呀，我昨天去做了什么事情，我前天做了什么事情，我在教会里头啊去做什么事情。”弟兄姐妹，他总是想得到别人对他所做的事情一些的夸耀、夸奖、宣扬他教会里头所做的事情。第四种，我发觉到在我牧养教会的里头看到弟兄姐妹的服侍是什么？是忠心服侍，常常安安静静的来到去服侍上帝。他感觉到能够服侍主是他一生所蒙恩的地方，去表达对上帝的爱。我正式牧养教会只说过两件，一件是在香港的大埔浸信会，在那边当了18年；另外一件是在六省的西南华人浸信会做了22年。我都发觉到在这两间教会的里头都出现了一些非常忠心服侍主的一些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在大埔的时候，我有一个执事，他本身是小学的老师，但他的木工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每常常呢，他怎么样呢？他下了班放学了，回家吃了饭之后，傍晚大概7点到8点，他就回来教会做什么？就看到教会有什么的木工需要去修理的，他出钱买材料，然后修理好。我觉得，我发觉有一次他做一个最大的工程是什么呢？是在那个暑假的里头，他每天回来教会，将所有的那些的我们的椅子，不好像你们的椅子是木的椅子，他重新将它粉刷过来，每天都来。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我给你拍个照片，然后放在我们教会的那个周刊的里头。”他千万千万不要让弟兄姊妹我在做，我不是做给弟兄姐妹看的，我也不是做给梁牧师看的，我是做给耶稣的，让我安安静静的来到完成这个工作吧。一个暑假将教会礼堂所有的椅子、桌子、讲台重新翻新的。我还有一个弟兄更厉害啊， 这个是弟兄是香港中文大学总务处的一个的秘书，他怎么样呢？他对财务很有研究，所以呢，自从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就将整个教会的财政从开堂的第一天一直到他那个时候，其实我是说大概我离开了香港已经40年了，应该大概50年前的事情，你晓得吗？他忠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原来他从教会开始处理财务的事情，一直去做统计做记载的时候，发觉到我们的教会有一个月没发薪给我们的牧师，不是我了，是我前任的牧师，那个牧师当时已经70多岁了，原来他也自己也糊涂了，没有接触到教会给他的薪水，他也不晓得。然后这个欧阳弟兄他还在，现在还在香港，我5月份的时候我会回去看到，他是一个非常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他就算，哎，怎么搞的？那一年的一个月没有发薪水给我们的牧师龙牧师，他就建议教会什么？他说我们真是很亏欠。当然可能龙牧师年纪大了啊，也不晓得他原来没有接受那个月的薪水。他说我们应该罚他补回他那个月的薪水，然后从那个月没给他的薪水一直到今天，我发现他的那个薪水的利息也要还给他。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发觉到真的是在教会的里头有一些忠心服侍主的人，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我们看见的神怎么能够带领让这位的弟兄让教会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蒙恩。我们怎样去忠心我们的服侍呢？我想分开三方面跟大家来到去思想。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时间上的忠心。圣经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我感谢主，如果我强壮的在今年12月份就是我80岁的生日了，我感谢主。英国有一个数学家，他说如果将一个人的生命70年了去统计，到底他怎么样过他70年的生活呢？他做了一个研究，我想跟你分享一下。他说我们如果活到70岁，70岁的里头我们一共睡觉睡了23年，我们工作其实只做了16年的工作，看电影看了8年，吃饭6年的时间，旅行6年的时间，应酬社交参加感恩会啦、婚礼啦、双礼等等，用了4年半的时间。我们生病了4年的时间，穿衣服打扮他说平均是2年的时间。我想师母不在这里，可能梁师母2年不行了、啊、然后呢听清楚，我们所过的宗教的生活，当然他不一定是一个基督徒了，他说我们所过的宗教的生活70年当中只有6个月的时间，不是我计算的，是一个英国的数学家计算的。70年我们给耶稣只有什么 6个月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跟这个是我的算法，我们一年有365天，一天有24个小时，对吗？一个小时有60分钟，一天有1440分钟。然后我们再想一想呢，每一天我们奉献给上帝的时间有多少？我不需要你答复我，你今天晚上回家自算你的时间，我也算我的时间。一天144分钟，你奉献多少分钟给上帝呢？我很忙啊，很忙啊，很忙，很忙，很忙，很忙。70年，这个数学家说，给上帝6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忠心，忠信在什么地方？其实给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第二，在我们的生活上的忠心，我用一首诗歌的副歌告诉你，使别人从你见耶稣，使别人从你见耶稣，忠心诚实，常传福音真理，使别人从你见耶稣。弟兄姐妹，你跟我每一天的生活，不单只你自己知道，你的配偶知道，你的儿女知道，我更告诉你，你社区的人，你工作环境的人知道你的生活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够使别人从我这里看见耶稣呢？第三方面的忠心，就是我们在金钱上的奉献的忠心。我记得3个月，我的题目跟你分享是什么？你愿上帝怎样赐福给你吗？那个题目还记得吗？在结论的时候，你还记得我讲什么吗？我不重复，但是如果你忘记的话，你打电话给我832-398-9590，我告诉你怎么样在你金钱上的事情上能够去忠心服侍耶稣，不去交差而去侍奉。最后方面我想跟大家去思想的就是献身为活祭的心态。刚才我们说是忠心，我们的缘由从哪里来？是奉神旨意的。剩下第三方面我们来看是什么呢？保罗先生在以弗所书的1章2节里头，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保罗先生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我们只能够献身为主而活，是因为神的旨意，来自神的旨意。我们是能够继续的献身为活祭，是我们的心态忠于神的呼召。第三方面，当你跟我献身为活祭的时候，我有什么的得着？我的福气是什么呢？刚才我们所念的1章2节里头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什么？你们。当你跟我愿意献身为主为活祭的时候，神将恩惠平安给我们。我们都要晓得，原来今天你的恩典，你的平安 不是因为你跟我有什么好处，那是因为神他自己毫无条件的赐给我们。一个解释这段圣经的学者叫 Bigfoot 大脚 Bigfoot， 他曾经讲了一句话说，神在他的怜悯里没有 给我们配受的，而在他的恩典当中却给了我们不配得到的。看见了吗？在他的怜悯当中没有给我配应该我们应该有的，但是却在恩典的里头叫我们不配得到的东西他都给了我们。我们怎样不配得到的呢？就是这个恩典，这个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原来神将平安恩典赐给我们，是神他自己奇妙的一个供应，我们正想到保罗先生在以弗所书二章五节八节里头，他说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是因为神将恩典赐给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成为我与别人的和好，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本事，你有什么本事，那是因为神将这个 peace 和平降了给我们。怎么样呢？因为他自己本身就将和平给了我们，因为因着耶稣的牺牲，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了那个和平之道。今天你跟我就需要学习一个事情，就是我们需要求上帝给我们有这个恩典，能够知道我能够从我在神的面前得到他所给我一切所有的祝福，是要我们将这个恩典赐给与我们接触的人，无论这个人是好与坏，配的不配的，我们都愿意从我们那边给他供应给他，正如你跟我今天是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并不是你跟我做了一些什么的事情，只是我们什么都没做，只不过神爱我们。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不是这么说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 Because of Son 唯一的一个儿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什么灭亡，反得永生。我们配得永生吗？我们一点都不配的，但是因为他爱我们，这是圣灵的感召，让我能够了解，让我能够明白，以致我愿意将我整个生命奉献给他，成为他要使用的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也会碰见了许多你不愿意看到、不愿意接触、不愿意和解的人，你愿意凭着上帝所给你的爱来到去将这个不配他、不配得他的爱，我们重新来到主的面前和好，让人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看见了基督的荣耀呢？保罗先生说，其实你跟我今天在这两件简短的经文的里头一些的感受，那我们好好的在生活当中使别人从我这里看见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荣美。我们重新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恳求你在这个时候，当人的话语接触，当圣灵 你这个你自己宝贝的话语隐藏在我们心的里头，正如玛利亚一样反复的思想，能够实践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正是想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亏欠，不能够讨主的喜悦。我们也曾经自己憎恨自己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但是你并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丢弃了我们，放弃了我们，反而更是愿意让我们在你的恩爱的里头，在你的恩典的当中，在你的平安当中赐给我们，让我们有第二次的机会来到去享受你对我们的拯救，你对我们的爱护，跟你对我们的提拔，让我们成为别人蒙福的一个的桥梁。耶稣，我们需要你。耶稣，我们愿意忠诚的来到跟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